好，弟兄姊妹，今天也是亚伯拉罕的生平最后一次，最后一讲了啊，也是我在教会最后一次讲到，求神带领今天的讲道啊。当然以后的事情谁也说不准，但是至少今年来说，就是这样子的安排了。好，我们看一下，帮我按一次。嗯，已经换了电池了。哦，又来了。Come on！哦，我已经换了电池了。哦，可能还是要拿旧的那个。已经换了电池了，看来这个不知道怎么样。好。我们等1分钟哈。刚应该搞。弟兄姊妹，我们上一次的讲到分享了就是耶和华神天父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神吩咐亚伯拉罕带着他的独生爱子以撒到神所指示的摩利亚地的山上，然后把这个以撒献为燔祭，很恐怖啊。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完全的听从和顺服神的吩咐。然而，当他要下手杀以撒的时候，很奇妙的画面出现这个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就及时的出现，并且阻止了他。神的使者对亚伯拉罕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这是很大的一个考验和试验，也是亚伯拉罕信心的高峰，那上一次具体的我已经讲了，我就不多说了。最后耶和华神天父上帝肯定了。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信靠和顺服，只要神以自己的名起誓，必定赐福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后代。接着我们看23章，这一章说的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她活了127岁，然后就去世了。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那里。那亚伯拉罕就为他哀哭然后从当地人赫人手中买一块地去埋葬撒拉。这个是介绍他的妻子了。我们继续看24章，第一节说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的事上，耶和华神赐福给他。弟兄姊妹，这里说亚伯拉罕此时年纪老迈了，多少岁没讲，但是按我们前面的23章这里，撒拉这里活了127岁，所以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应该是140左右，因为亚伯拉罕比他大10岁在前面的经文提到。所以学者大概猜了，他可能140岁左右了。下半节经文说，向来在一切的事上，神都赐福亚伯拉罕。弟兄姊妹，当你听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你有什么感想？这节经文，这节经文真正是告诉我们。神起初跟亚伯拉罕说的话完全成就，第一次神对他说的话，说我必赐福于你。当时他75岁， 现在140岁，经文说在一切的事上神都赐福亚伯拉罕，所以神所说的话必定成就，必不落空。接着第二节，亚伯拉罕对管理全业的老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的大腿下面底下啊，我要叫你起誓，指着耶和华天上的主、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族本家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儿子，娶一个妻子。亚伯拉罕家的老仆人是谁？可能不少人猜想是不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因为之前亚伯拉罕跟神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继承我家业的就是我家仆人呢？但是神说 No， 不是啊。有人想是不是这个老仆人，那经文没说，我们也不确定了，但我们相信有可能是他哈。我们相信这个老仆人一定是非常忠心的仆人，不然亚伯拉罕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托给他去办。亚伯拉罕请老仆人把手放在这个他的大腿之下，我们是不是第一次听说把手放在大腿之下起誓啊？起誓，原来这个是当时人的一个起誓的方法啊，因为在后面的经文也提到，就是以色列被神改名雅各，这个是亚伯拉罕的第三代了，他的孙子啊。这里的经文也提到雅各也叫这个约瑟，他的儿子把手放在他的大腿下面然后起誓，所以从经文那里我们知道当时人原来是把手放在大腿之下起誓的。那这个起誓的方式呢，是以大人大腿的隐私以及这个生育有关这个来证明这个起誓的重要性。亚伯拉罕吩咐老仆人说，你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仆人说，倘若那个女子不肯回来呢，不肯跟我走呢，不肯跟我来到这里呢，那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老家吗？亚伯拉罕说，不，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老家去。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弟兄姊妹，这个时候的亚伯拉罕已经年纪老迈了，不好长途跋涉了。刚刚我还跟吴峰说，年纪大了，不好再坐飞机跑来跑去了，特别是往国外走，也是一样。亚伯拉罕年纪老迈了，可能也走不动了。他拜托家里最老的仆人去回他的家族，为他爱子以撒娶妻。他也不要以撒一块跟着老仆人出去，因为他清楚记得神曾经跟他说的话，还启示说，我要将这个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弟兄姊妹，亚伯拉罕是否担心以撒跟着老仆人回老家之后，看到众义的老婆就留在老家不来迦南地呢？或者亚伯拉罕担心以撒这个继承者，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唯一继承人亚伯拉罕担心以撒可能跟着老仆人出去之后不久，亚伯拉罕去世了，那他留在迦南地的产业怎么办？也有可能被本地人夺走了， 因为他们是外地聚居的人，啊，有可能呢，这些都是学者的猜想。但是不管怎么样，亚伯拉罕相信神必定带领老仆人前行，为他儿子娶一个妻子。弟兄姊妹，其实亚伯拉罕的亲族并不都是，应该说不一定是信靠耶和华神天父上帝的。为什么他要让老仆人回去，他的亲族为他儿子娶妻呢？弟兄姊妹，亚伯拉罕从75岁的时候被神带领往迦南地居住，他已经在那里住了几十年了。就像我们在澳洲住了几十年，你都了解澳洲本地人他们所做所行所想。他知道迦南人所拜的偶像是很严重的。上一次讲到，我已经跟大家提过，亚摩利人和他们所代表的迦南人，还有很多的人在迦南地住的，他们敬拜的偶像，神明偶像，是淫亵秽所，就是他们所认为的男神、女神，和敬拜去庙里面拜拜的人随意行淫乱。还有庙里的男妓、女妓和就是庙里参拜的人淫交。然后迦南女子婚前呢，是先要住在庙里，跟陌生人交媾，就是性交，象征他们将童贞献给庙里的偶像神明，很恐怖吧？他们还有同性恋啊。还有跟兽、动物、苟合，神不喜悦迦南人所行的，所以时候到了之后，神要灭迦南人，400年之后。圣经学者也猜想，亚伯拉罕禁止以撒娶当地的迦南女子为妻，目的是要跟迦南的民族划清界限，因为在这个初期、早期时期。如果亚伯拉罕的后代跟迦南女子通婚结婚之后，很快就被同化了，很快跟他们一样，破坏了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使亚伯拉罕的后裔后代无法得到应许之地，因为神很快要灭迦南地了，400年之后，亚伯拉罕不愿意借着和当地人通婚的做法得到迦南地，这个是人的方法，不是神的方法。神早已告诉亚伯拉罕，400年之后，这块地才真正属于你的后裔。第八节，亚伯拉罕继续对仆人说：“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我使你起的誓就没有关系了。”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去。那仆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为这个事向神起誓。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信徒是否可以向神起誓呢？大家想，当然可以啦。但是弟兄姊妹，在新约圣经主耶稣怎么教导我们的？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吧，让大家印象深刻一点。从33节读到37吧。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言，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宝；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那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弟兄姊妹，这是耶稣亲自的教导。耶稣在新约时期的教导跟旧约圣经的话是不是矛盾呢？其实不是， 不是矛盾，因为当时的人借着神的名随意起誓，没有遵守誓言。但是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说的话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若是我们说的话都虚假的，起誓也没用，是不是？若是我们说的话是没有真实的，随随便便的，你发誓也没用。就像今天不少新人结婚的时候发的誓言，你还记得你的誓言吗？说得多漂亮动听，是不是？我爱你，爱到海枯石烂，永不改变。当时都飘飘了吧？但是不久之后，结婚 N 年之后，很多人说过不了七年之痒。N 年之后，我们看到很多人离婚，今天的离婚率很高，不管是西方、东方都一样，是不是？有不少夫妇为了争家产，争得头破血流，打官司，都不是曾经的爱人了，而是仇敌。所以我们不要随便起誓，或者我们谨慎发誓言。第十节，老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那里取了10匹骆驼，并带着他主人的各样的财物，起身往米索波大米去，到了拿鹤的城。弟兄姊妹，这个10匹骆驼反映出亚伯拉罕的财富富有，因为当时骆驼乃是贵重的牲畜骆驼可以用来运载新娘回来，还有也把一些财物带给未来的新娘。老仆人带着一些贵重的珠宝和其他礼物，准备送给将来的那位新娘和她的家人弟兄姊妹，从希伯伦就是他们住的地方，到米索波大米大概要走400里的路程，按当时人的。的人而言，因为当时人是走路的，要走30多天才到30多天就是这里是迦南地了怎么走我就不知道了。到这里，大概这里了。乌尔是他的老家了大概就这一个区了米索波旦要走30多天也要经过沙漠。十一节说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仆人就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旁边那里。当时人是在一天比较凉快的时候才出来打水的，那一般也是城中的妇人出来打水。女子出来打水，那外来的人呢，先要问问当地的人，我是否可以喝你这井的水，才去打水的，这个是礼貌，一般的礼节，那老仆人估计是知道当地人的规矩，他就把骆驼，跪在城外的井旁水井那里。这个时候，老仆人做什么？老仆人先做祷告，就像我们今天说凡事先做祷告一样。我们看老仆人的祷告，老仆人向耶和华神祷告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那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些水，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他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弟兄姊妹，从老仆人的祷告里，我们看到两件事情。这位老仆人非常信靠神，他跟从主人身边多年。他看到神怎么恩待亚伯拉罕， 他都知道，所以他也信靠这个这位神，天上的神，耶和华神，天父上帝。第二，这个老仆人也是很有想法的人，他关注的是这位女子的品德，不是外貌。他希望未来的女主人是一位有爱心和帮助人的，因为他的祷告里包含了一件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他说这个女子若愿意给他水喝，同时还要愿意自动去给他的骆驼喝，十匹骆驼自动愿意。弟兄姊妹，当时的骆驼，一只骆驼如果行走几天都没有喝水，那它喝水量可以高达95公升。古代打水的瓶子所盛的那个水，一般一次不超过11公升。换言之，如果如此帮忙的人，可以说他要花上80至100次打水的功夫，才能喂饱这个骆驼。十匹骆驼，若不是神在这个女子身上做工，那这个女子是非常有爱心的，是吧？十匹骆驼，我给你水喝不错，你自己喂你的骆驼吧。可能我们有些人这么说啊，有可能啊，嗯。结果话还没说完，仆人祷告，话还没说完，不料利百加就在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利百加是比土利所生的，比土利是亚伯拉罕兄弟拿赫妻子密加的儿子啊，正是亚伯拉罕家的亲族的人。经文说，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她。她下到井旁打满了瓶，又上来。接着我们看，仆人就跑上前去啊，跟他说：“求你啊！”仆人说：“求你将瓶里的一些水给我喝。”哎，女子说：“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他喝啊。然后女子给他喝了，就说：“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利百加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到井旁打水，就为所有的骆驼打水。弟兄姊妹，利百加做的正是仆人祷告的啊。经文说，老仆人默默地看着利百加所做的一切，一句话都不说。要晓得神是他通达的道路没有，他看到了。骆驼，老仆人看见骆驼喝足了，他就拿一个金环重半色克勒啊，就是约6克的金子，还有2个金镯啊，手镯重10色克勒。就是120克的金子，2个手镯，金手镯，给了那女子说：“请告诉我啊，你是谁家的女儿？你父亲家里有我们住宿的地方没？”女子说：“我是密家与拿赫之子比土利的女儿。”又说：“我们家里足有粮草，也有住宿的地方。”意思就是欢迎他们来去休息。弟兄姊妹，利百加的出现以及他对老仆人和所有骆驼所做的一切爱心举动啊，我们刚刚看到正是老仆人向耶和华神祷告，一一验证啊。而且利百加正是亚伯拉罕的亲族的女子，他邀请仆人和骆驼一块回去他家里休息休息。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利百加对陌生人的爱心和好客是很明显的啊。接着我们看到老仆人看到 这一切的成就，他就低头向神跪拜下拜，感谢神，感谢神垂听了他的祷告。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直走到我主人兄弟的家里。”弟兄姊妹，看到上面的经文的述说，这又让你有什么感想吗？今日信徒是否也可以像老仆人那样，向天父上帝和主耶稣祷告呢？求寻求神的指引带领，可以吗？可以，是吧？可以，就像陈传道明年就是了，可以。但是我们最终还是要以神的主权为主，因为我们所想的不一定神就成就，不一定，不一定啊。如果真的成就了，感谢主，哈利路亚。在08年10月左右，当时我和蔡传道，今天他不在，他放假了，他公司有事，然后给他放一天的假。当时我们从中国过来澳洲，最初的想法，08年10月，蔡传道就是跟我说，在海南海口，他说：“老婆，我是澳洲人，我想带你去国外走一走，走看看，看看外面的世界是如何。我没出过国嘛，他说趁我手上还有一点积蓄，我们先去旅游先，就这么简单。”然后我说好啊，能，他这么热心了，安排，我说好好。结果我们就开始办那个配偶的签证，因为从中国要当时要出国的话，现在也一样，就是很麻烦的，就你要跟团啊，或者还要拿什么银行户口多少钱啊，怎么样这些事情要办的，不像香港那边，可以想出国就出国，就很麻烦。所以，我们当时想到就是办那个配偶的签证，签证很快就下来了。那我们就打算澳洲再去澳洲旅行10天就回来了啊，然后。我们就大概是10月底这样子吧，08年10月底就来澳洲待10天，最后一天是在悉尼，然后我就跟蔡传道说，第一次来悉尼，澳洲，哇，好漂亮，真的很漂亮，现在麻木了。我就跟蔡传道说，我说我心里已经跟神说了，我是这么想的，如果我们的余生。因为他是澳籍人嘛，谁想到将来的事呢？我说，如果我们的余生是神安排我们在澳洲度过了，首先我第一个要求的，就是先求神给你一份传道人的工作吧，先有工作才能在这边居留嘛，因为当时，按我们的经济能力也是不能说来澳洲居住半年一年，然后慢慢找工作这样子，我们没有这样子想法。现实条件也不允许，另外我们真的没有想出国长久居留，我就跟蔡传道这么说了，我们就 happy 高兴的回去了。但是弟兄姊妹，很快的，在09年1月份左右的时候，有一位牧师就写邮件给蔡传道，我们第一次认识他的，是怎么认识他呢？就是我们从悉尼坐飞机回去香港。然后我们再从香港回海口，就是刚刚来澳洲，然后回去香港，回香港的时候就认识这位牧师，他是蔡传道的同学的教会的牧者，然后我们就聊了很多，他跟蔡传道聊了很多。1月份他就写 email 给邮件给蔡传道，说悉尼教会有一家教会想请一个国语的传道人，你要不要考虑试试看？哇，弟兄姊妹，我们刚刚从十月底来澳洲，11月回去而已，才2个月呢，这么快，好信息就来了。我们心里想，从来都没有一件事情还没有经过好好努力祷告，神就应验了。 就成，我们心想，哇，不可能吧，太不可思议了。但是我们当时真的还没打算出国，然后再传到出于这个礼貌的关系，人家好心给你找工作，你得要回应回应吧。所以他就跟这边的教会的牧师联系了几次，后来电话里面说的谈的都挺好，所以再传道就是说，那不如09年7月份的时候，因为刚好他也休假2个月啊，他说2个月我们来澳洲看一看，我们买了来回机票了，如果不是神的安排的话，我们就回去了，什么都打算好了。结果后来我们就留下来了，因为那个教会说很需要人帮忙，然后我们待了2个月之后，最后一天就决定留下来，直到今天。我们曾经在2012年7月的时候，我们也打算，10年前也打算回中国了，就是太传道。在教会的工作也暂停了，我们当时最想的就是回去中国，因为想跟家人朋友团聚嘛。不回来了，已经来过3年了，够了。但是我们知道，当初神来是让开路的，不是我们开的路，不是我们凭自己的能力，是神开的路，很清楚了。我们说也要问问神的意见。结果我们祷告半年之后，神清楚带领我们留在澳洲。后来我就去读神学，后来读完神学就在教会服侍。弟兄姊妹，有的时候，神很快就回应了我们的祷告，是吧？有的时候，但是也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了很久，没看到神的回应。另外，有的时候神的不回应，可能也是神给我们的答案，我们也要接受。比如，我们2012年也祷告神啊，要不要回去？我每一次祷告，第一句话说：“神啊，我们要走了，拜拜了。你的旨意如何？”神没有说你走吧，你走吧，no。所以，有的时候神的不回应，可能也正是神说这条路不同。弟兄姊妹，求神帮助我们在祷告，其实也在祷告里面去认识神、经历神，这也是很兴奋的一件事情。我在祷告里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这个是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件呢。我们继续看经文28节说，利百加就跑回家里去告诉家人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利百加有一个哥哥叫拉班，看见他手上的金环，还有金镯在妹子手上，还有听他妹子利百加所说的话，拉班就跑到外面井外旁边看看这个老人家、老仆人，看见他还在那里，拉班说什么？拉班对老仆人说：“你这蒙神赐福的，请进来。为什么站在外边呢？我已经收拾房屋了，也为骆驼预备了地方。”老仆人就进了拉班的家，他们的家。当拉班把饭摆在他面前的时候，叫他吃，他说：“哎，我还不能吃，等一下，等我说明我的事情再吃。”老板说：“好。”那你说吧，老仆人就把前面他的主人老仆人介绍亚伯拉罕是谁，亚伯拉罕跟神的一些经历他都说了，还有他的爱子以撒的情况。老仆人也把前面主人叫他起誓的还有他在井旁边跟神祷告的话，还有利百加的出现，这些一一他都跟拉班说了。经文我就跳过去了。19节，老仆人说完了这些话，对拉班说：“现在你们若愿以慈爱、诚实待我主，就告诉我；若不然，也告诉我，我可以 向左或向右，意思是不行，我要走人了。拉班说什么？拉班和比土利就是利百加的父亲了，回答说：“这事乃出于神。”哎，他们也认为这事乃出于神。啊，他说：“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啊，因为这事出于神。”然后他说：“看啊，利百加在你面前，你可以带他走，照着耶和华神所说的，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仆人听见他们的话，就向神俯伏在地，感谢神。仆人就把金器、银器是带来的贵重的礼物全部送给他们，啊，也将宝物送给他和哥哥，他的母亲和哥哥。弟兄姊妹，这是很丰富的、丰厚的聘礼。老仆人和跟从的人在他们家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他就征求啊，利百加的哥哥和母亲的意见，还有利百加的意见，他们都同意了。第二天，老仆人就把利百加带回去见主人。弟兄姊妹，《创世纪》的作者用长长的经文啊，还后面还有差60节的经文。来诉说这个故事，清清楚楚的记载，留给我们后面的读者。目的是什么？神记载这些事情在圣经里的目的是什么？其实神是告诉我们，即使是亚伯拉罕，还有他的老仆人，他们愿意把以撒的婚事交在神的手中，他们也相信神必带领老仆人去做这件事情。而且我们看到利百加的哥哥拉班和他父亲母亲听完了仆人的话，他们也确实的相信这是出于神，他们也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听从神的心意。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否愿意把我们的婚姻，以及我们孩子、我们孙子的婚姻交给神吗？交托给神吗？求神带领他们啊的脚步去寻找未来的伴侣。弟兄姊妹，在圣经里，神的心意、神的旨意是希望我们的婚姻伴侣，都是在主内的，是信主的，信上帝、耶稣的，这是神的心意。人守不守得住是人自己的事情，但神的话心意不改变。当然，今天我们已经结婚了的人，后来信主了，要是两位都信主，感谢主，哈利路亚。要是其中一位信主，另外一位还没信，怎么办？圣经说，我们要帮助未信的伴侣来到神的面前，还有家里其他的人。神让我们在家里好好的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把家里的人都带到神的面前。同样，我们也为我们的孩子、孙子，他们未来的伴侣祷告。求神赐给他们在主内的配偶。可能我们会想，孩子们到时候会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也做不了主，是吗？是，现实可能的确如此。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信主的父母常把孩子的婚姻向神祷告交托，我们也和孩子们祷告。等他们长大，想找对象的，想交男朋友的时候，女朋友的时候，我们跟他一起祷告，我们告诉他神的心意是如此如此如此。父母跟孩子的祷告，或者父母的祷告，也是让孩子们确实的知道和明白，他们自己也需要为他们未来的伴侣祷告，交托给神。 因为这是基督徒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是吧？我记得我刚去教会的时候，到2000年的时候，20岁出头吧，刚出来工作。当时教会有一对新人正在举行婚礼，当时教会的一些已婚的姐妹，四五十岁的老不老了，四五十岁的姐妹就跟我们年轻的未婚的姐妹说。你们将来结婚呐，一定要找主内的弟兄结婚，这是神的心意，圣经的教导。弟兄姊妹，就是这一句话进入了我的心，很神奇的。有的时候某一个人说的话就进入了某一个人的心。我从此以后所看到的男性的朋友有机会发展呢，我都第一个先传福音给他。很不幸的，很多人不愿意信。那当然，神最终给的也就一位对象而已嘛，没办法。但是我做的就是先把福音传给他们，信不信是他们的事，但是我先做我的事情。要是他说不要耶稣，不信耶稣了，我心里就想，可能这不是成为我预备的，是真的。我当时就是这么简单，跟神。弟兄姊妹，今天20几年过去了，我2000年去教会了，今年2023年了。我和蔡传道，我们常常回头想，真的感谢主，神保守了我们的婚姻。昨天在小组里面我也稍微说几句，我今天时间关系不多说了，是神保守了我们的婚姻，很容易，我相信大家也挺很容易离婚的。夫妻吵架起来很容易离婚，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不发生不开心的时候，圣经的话就来。圣经说："怒气不能留业，赶快处理好。"我们很快就把一些不开心的事在耶稣里都解决了，是神保守我们。最近和一位姐妹，我不跟你们说她是谁了。跟一位姐妹交谈，她主动告诉我们，就聊天的时候，她告诉我们，她当时交的男朋友是不信主的，但是她帮助了她的男朋友信耶稣。后来她信了耶稣之后，她跟她的男朋友说："你不洗礼，我们还不能结婚呢。"她很坚定她的信仰。可能大家想，那个弟兄洗礼也是为了骗跟她结婚，可能我们有人这么想，但是不是的。受洗是一件很庄严，在神面前所说的话。这个弟兄也是真心信主了，后来很快他也受洗了。我听了这个姐妹的话，我为她献上感恩。今天他们两人已经有一个小朋友，他们都在教会里开心的服侍神、服侍人，两人关系也很好。弟兄姊妹，求神保守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婚姻可以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是吧？我们也把孩子们的婚姻交托给神，跟神常常祷告，求神带领他们找未来的伴侣。神所预定的、所安排的，一定超过我们所想。我的婚姻都不是我想象、想不到。我们看最后几节经文。老仆人就带利百加和他的使女们，就是陪嫁的娘家的一些女子、服侍的人，坐着骆驼回到迦南地。以撒当时住在南边，他看见利百加就娶了她，然后爱她。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结尾的地方，因为讲的是亚伯拉罕的生平。亚伯拉罕一共活了175岁，然后说瘦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的两个儿子以实玛利是他的另外一个儿子，神不算的，是他的 之前说过了，就是他们生不出孩子，然后他的太太就让他的埃及女佣吧，女仆使女啊，就是服侍的人给他老公，然后生了个儿子。但是神说这个不是，不是。所以在这里说提到他的两个儿子以撒、以实玛利，把他埋葬在那个麦比拉洞里面，就是他老婆埋的地方。这样子妹，我一共用了7篇的讲道啊，感谢主啊，这也是一步一步去安排的，用7篇的讲道分享了亚伯拉罕的生平，很丰富的一生，就他信主之后，信上帝之后，很丰富的一生。从这些经文，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如何听从上帝的呼召，带他的家眷、太太和仆人从他的老家乌尔到迦南地啊。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对耶和华神完全的信靠，神还有他对神的完全顺服，当然他也有信心低落的时候啊，信心不足的时候。但是后来我们看到他愿意献以撒，正是看到他信心的高峰，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和效法。就姊妹，圣经说，新约圣经说，今天我们的每一位信耶稣之后的基督徒都是亚伯拉罕的属灵后裔，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属灵后裔，我们都是像亚伯拉罕一样单单用信心来信靠主耶稣天父上帝，所以我们被称为是亚伯拉罕的属灵后裔。求神保守我们每一位走这条属天的道路，直见主面啊，将来见主面。也求神帮助我们啊，去在地上的生活为神美好做美好的见证，荣耀神的名。我们一起做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留下圣经。主啊，我每次看读圣经，我都每一次都献上感恩，因为若你不保留圣经，存留圣经，我们今天的人还不是不知道怎么样去认识主耶稣和天父上帝。但是你保存圣经，让今天的教会、今天的你的百姓，每个主日都在传讲你的话、你的道。主啊，愿每天都有更多的人归向你，愿每天都有人高举你的名，称颂你的名。主，愿你跟我们永远的同行，帮助我们行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同心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